当邓布利多喝下了第四杯哈利认为有毒的那些液体之后，邓布利多呻吟着说：
我不想，别逼我喝，我不喜欢，我想停止。
哈利说：你不能停止，教授，你必须不停地喝下去，你记得吗？你告诉过我，你必须不停地喝下去，来。
哈利把杯子硬塞到了邓布利多的嘴边，往里面灌着。邓布利多把杯子里剩下的药水一下喝了下去。哈利真是讨厌自己，他从心底里反感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邓布利多呻吟着：
不，不。
哈利重新把酒杯放进了食盆，为邓布利多舀起了满满一杯。
不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放开我。
没事的，教授，没事的，有我呢。
嗯，让他停止，让他停止。
好的，好的，这就让他停止。
哈利说着又把酒杯里的液体灌进了邓布利多张开的嘴巴里。邓布利多失声地尖叫着，凄厉的声音越过沉寂的黑湖，在大山洞里回荡着。
不，我不能，别逼我喝，我不想。
哈利大声地说：没事的，教授，没事的。
哈利的手抖得太厉害了，他几乎舀不起第六杯药水了。食盆已经空了一半了。
你什么事也没有，教授，你是安全的。这不是真的，我发誓，这不是真的。来，把这个喝了，把这个喝了。
邓布利多听话地喝了下去，就好像哈利递给他的是一种解药。可是他刚喝光杯子里的药水，就扑通的跪在了地上，全身无法控制的颤抖起来。邓布利多哭着说：
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请让他停下吧。我知道我错了，让他停下，我再也不会了。
哈利说：这就让他停下，教授，这就停下了。
哈利的声音变得又粗又哑，他把第七杯药水灌进了邓布利多的嘴里。邓布利多蜷缩成一团，似乎周围有一些看不见的人在折磨他，他的手胡乱地挥舞着，差点把哈利颤抖的手里那只重新摇满的杯子给打翻了。他嘴里还呻吟着：
别伤害他们，别伤害他们，求求你，都是我的错，冲我来。
来，把这个喝了，把这个喝了，你很快就没事了。
邓布利多又一次听话的张开了嘴巴，尽管他的眼睛闭得紧紧的，从头到脚抖个不停。然后他向前一扑，再一次大声的惨叫，并用拳头捶打着地面。哈利满满的舀起了第九杯药水。
求求你，不要，不，我不要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
教授，喝吧，喝吧。
邓布利多像个渴极了的孩子一样喝着，可是刚一喝完又惨叫起来，好像他的五脏六腑都着了火似的。
不要了，求求你，我不要了。
哈利舀起了第十杯药水， 觉得水晶杯已经擦着盆底了。我们就要成功了，教授，把这个喝了，把这个喝了吧。他支起邓布利多的肩膀，邓布利多又一次喝干了杯子里的液体。哈利重新又舀起了满满的一杯子。邓布利多突然叫喊起来，声音比任何时候都要痛苦。我想死，我想死，让他停止，让他停止吧。教授，把这个喝了吧，把这个喝了吧。邓布利多又喝了。可是刚一喝完，他又喊起来了，让我死吧。喝完这一杯就行了，就喝这一杯，快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快快喝下去吧。邓布利多大口的喝光了杯子里的最后一滴药水，然后他呼噜呼噜的喘着粗气，脸朝下翻滚在地上。
不，邓布利多教授，不！
站起来，重新用酒杯舀药水的哈利，他喊着，他把杯子扔进了食盆，冲过来扑在了邓布利多的身边，把他翻过来，仰面躺着。邓布利多的眼睛歪了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眼睛紧闭着。
不，不，邓布利多，邓布利多先生！
哈利一边摇晃着邓布利多先生，一边说：“不，你没有死，你说过这不是毒药，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恢复活力！”哈利用魔杖指着邓布利多的胸口喊着，一道红光一闪，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。哈利接着又挥一下魔杖，恢复活力。
啊，先生，求求你了。
邓布利多的眼皮在抖动，哈利的心突然欢跳起来。
先生，你
啊，水
啊，水，好的。
哈利一跃而起，抓起了刚才丢在食盆里的杯子。他没有注意到那个金挂坠盒就盘绕在他的下面。哈利用魔杖指着酒杯大喊了一声，清水如泉，杯子里立刻出现了满满的清水。哈利跪在邓布利多的身边，扶起他的头，把杯子端到了他的唇边，可是杯子已经空了。邓布利多呻吟了一声，又开始重重的喘着粗气。
刚才还有呢，
哈利又用魔杖指着杯子说：“清水如泉。”转眼间，杯子又是满满的清水。可是哈利刚把它端到邓布利多嘴边的时候，水又一次消失了。
先生，我再想办法，我再想办法。
哈利焦急万分的说着，但是他知道邓布利多不可能听见。邓布利多翻过身，侧身躺着，嗓子里发出了粗重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，听上去令人心痛欲绝。
清水如泉，清水如泉。
杯子再一次变满，又变空。邓布利多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。哈利的大脑紧张的转动着，他本能的知道，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到水，那是伏地魔早就计划好了的。哈利奔过去，扑倒在岩石边，把杯子伸进了湖里，舀了满满一杯冰冷的湖水。这次水没有消失，哈利喊着：“
先生，先生，给！”
他向前一扑， 笨手笨脚的把水倒在了邓布利多的脸上。他只能做到这样了，因为他那没拿杯子的胳膊上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，但并不是因为有冰冷的湖水溅在上面。一只黏糊糊白森森的手抓住了哈利的手腕，那个家伙正在慢慢的把哈利往岩石的后面拖。湖面不再光滑如镜，而是在剧烈的搅动着。哈利抬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白森森的脑袋和手从黑乎乎的水里冒出来，男人的、女人的、孩子的，都睁着凹陷的、没有视觉的眼睛，朝岩石这边漂浮过来。漆黑的湖水里漂浮着一大片的死尸。哈利大喊：“通通石化！”哈利一边拼命地抓住岛上那光滑潮湿的岩石表面，一边用魔杖指着那个抓住他胳膊的阴尸。阴尸松开了他，扑通一声跌回到了水里。哈利挣扎着站起来，可是更多的阴尸已经爬上了岩石，他们枯槁的手抓住滑溜溜的岩石，空洞洞雾蒙蒙的眼睛盯着哈利。被水浸湿的破衣烂衫拖在身后，一张张凹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。哈利又大喊了一声：“通通石化！”他一边后退，一边使劲的在空中挥舞着魔杖。六七具阴尸被击倒了，但是更多的阴尸朝他逼来，障碍重重，速速禁锢。几具阴尸踉跄着摔倒了，其中一两个被绳子捆了起来。然而在他们的后面爬上岩石的那些阴尸，只是跨过他们或踩着他们倒下的身体又走过来了。哈利继续的使劲的挥着魔杖，他大声的喊：“神风无影！”阴尸们破烂的湿衣服和冰冷的皮肤上出现了深深的大口子，但没有一滴血流出来。他们无知无觉，继续一步步的逼了过来，朝哈利伸出了一双双干枯的手。哈利又往后退了几步，感觉有胳膊从后面搂住了他。那些像死亡一样冰冷没有血肉的胳膊把他从地面上抱了起来，缓缓的但毫不犹豫的走向了黑湖。哈利知道他没有办法脱身，他肯定会被淹死的，成为另一具守护伏地魔没过灵魂碎片的阴尸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黑暗中出现了腾腾火焰，一个明亮的金红色的火环环绕在岩石的周围，那些紧紧抓住哈利的阴尸一具具的变得脚步踉跄，身体摇晃，他们不敢穿过火焰进入湖水，只能扔下了哈利。哈利摔在了地上，脚滑在岩石上擦破了胳膊，但是他赶紧挣扎着爬了起来，举起魔杖警惕的向四周张望。邓布利多已经又站起来了，他的脸色像周围的阴尸一样的惨白，但是个子比他们都高，火光在他的眼睛里跳动着，他的魔杖像火把一样高高的举着，魔杖尖上窜出了一道道的火焰，像一根巨大而温暖的套索，把阴尸们一下都围了起来。 阴尸们互相撞在了一起，晕头转向的想逃避围住他们的火焰。邓布利多从石盆底下捞起了挂坠盒，塞进了他的长袍里面。他一言不发，示意哈利到他身边去。阴尸们被火焰给弄昏了头脑，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追捕的人正要离开小岛。这个时候，邓布利多领着哈利向小船走去，那道火环绕着他们，随着他们一起移动。不知所措的阴尸们簇拥着他们来到湖边，迫不及待地重新滑入了黑暗的湖水中。哈利浑身都在发抖，他以为邓布利多没有力气爬上小船了。邓布利多上船的时候，脚步有些踉跄，他似乎在用全部的精力维持他们周围那道防护的火环。哈利扶着邓布利多，让他在小船里坐好。两个人刚刚挤坐进去，小船就掠过漆黑的水面往回驶去，离开了仍然被火环包围的岩石。那些在水下漂浮的阴尸似乎再也不敢露面了。哈利喘着气说：先生，先生，我忘记了，忘记了火，他们突然朝我扑来，把我吓坏了。邓布利多说：啊，可以理解。哈利惊恐地听出来，邓布利多的声音十分虚弱。随着砰的一声轻响，他们到了岸边。哈利抢先跳下了小船，回身搀扶着邓布利多。邓布利多刚一上岸，举着魔杖的手就垂了下来，火环消失了。但是阴尸没有再从湖面里冒出来，小船又一次沉入了水中，那根链条也叮叮当当的重新滑进了湖水里。邓布利多重重的叹了口气，身体靠在山洞的岩壁上。他说：
我很虚弱，哈利。
别担心，先生。
哈利看到邓布利多极度苍白的脸色和精疲力竭的样子，心里非常不安。
别担心，我们两个会回去的，靠在我身上，先生。
哈利把邓布利多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臂拉了过来，搭在自己的肩膀上。他承受着校长那大部分的力量，沿着湖边往回走。邓布利多有气无力地说：
那个保护机关毕竟还是设计得很巧妙的，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你干得不错，非常漂亮，哈利。
邓布利多先生，现在别说话了。
邓布利多的声音变得含糊，脚步变得这样的无力，真让哈利感到害怕。
先生，节省些体力，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儿的。
好的，那道拱门肯定又封死了。哦，我的刀子，哈利。
哈利坚决地说：用不着了，我被岩石擦伤了。你只要告诉我位置。
好，这儿。
哈利把受伤的胳膊在石头上擦了擦，这个拱门收到了哈利这份血的礼物，立刻重新打开了。他们穿过外面的山洞，哈利搀扶着邓布利多回到悬崖上那道裂缝里冰冷的海水中。哈利一遍又一遍地说着：
一切都会顺利的，先生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
刚才邓布利多那虚弱的声音让哈利担忧，现在 他的沉默让他更揪心。
先生，差不多快要到了，我们可以幻影显形，把我们两个带回去。别担心。
我不担心，哈利。我和你在一起呢。
尽管海水寒冷刺骨，但是邓布利多的声音却多了一点力气。回到布满繁星的夜空下，哈利把邓布利多拖到离他们最近的那块巨型的卵石顶上，扶他站了起来。邓布利多浑身透湿，瑟瑟发抖，全身的重量仍然压在哈利身上。哈利全神贯注，所有的意念都集中于他的目的地——霍格穆的村。哈利闭上眼睛，紧紧抓着邓布利多的胳膊，一下子跨进了那种恐怖的挤压感当中。没等他睁开眼睛，他就知道成功了。海风和海腥味都消失了。哈利和邓布利多站在霍格莫德村那漆黑的马路上，浑身发抖，衣服往下滴着水。恍惚间，哈利似乎看见又有阴尸从一些商店旁边钻出来，朝他一步步的紧逼过来。可是他眨眨眼睛，却发现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四下里一片寂静。夜黑得很深，只看见几盏路灯和楼上几扇亮灯的窗户。哈利费了很大的力气，低声地说：“我们成功了，教授。”他突然发现他的胸口火辣辣的痛。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拿到了魂器。邓布利多东倒西歪地撞在了哈利的身上。哈利起初还以为是他的幻影移形不够熟练，使邓布利多脚下失去了平衡。紧接着他看见了邓布利多的脸，在远处一盏路灯的照耀下，这张脸比任何时候都苍白，没有生气。
先生，你没事吧？
嗯，没有以前好了。他的嘴角在抽搐，那种药水可不是什么健康饮料。
令哈利大为惊恐的是，邓布利多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